各位投资者、分析师朋友，大家上午好。我谨代表周黑鸭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欢迎各位出席公司2018年度业绩发布会。感谢各位长期以来对公司的关注与支持。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台上的管理层，他们分别是集团主席兼执行董事周富裕先生，执行董事兼行政总裁郝立晓先生，执行董事李莹女士，财务总监童银香女士。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执行董事兼行政总裁郝立晓先生为我们介绍公司2018全年业绩情况，有请郝总。
感谢大家的参加，我是周黑鸭的执行董事兼行政总裁郝立晓，今天由我向大家介绍公司2018年全年的业绩情况。2018年，中国的消闲食品行业面临日益激烈的竞争，消费升级和新零售创新成为行业发展的主基调，消费者对产品质量、服务和体验的关注日益提升，他们有着更明确的选择偏好，这就要求企业紧跟消费者的需求，创造出多触点、便捷化的多场景购物解决方案。与此同时，各类休闲食品品牌竞争日益激烈，我们也面临着租金上涨、劳工成本及原材料开支带来的压力。我们积极应对复杂的内外部挑战，紧抓消费升级和新零售创新的机遇，加速融合线上线下市场，以消费者体验为核心，布局全国的产能，深化会员体系，加强大数据投入，提升集团运营效率，改革创新休闲食品的销售方式。下面我为大家介绍一下周黑鸭2018年的业绩情况。围绕着消费升级和新零售的主基调，我们的策略聚焦在六个方面。首先，我们持续扩大门店的网络，提高全国的覆盖率。其次，优化并扩大全国产能布局，提升销售与产能的匹配度。同时，我们加强会员分析，提升营销投入的精准度。另外，我们布局新零售，优化顾客体验，强化外卖合作，打通线上线下资源。我们加强大数据的投入，提升集团的前中后台的运营效率。接下来给大家展示的是2018年全年的关键数据。2018年周黑鸭的总收入为人民币32.12亿元，同比下降了 1.2%， 毛利 18.47 亿元，同比下降 6.7%， 净利润 5.4 亿元，同比下降 29.1%， 每股股息为 0.16 港元，同比上升 33.3%。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周黑鸭直营门店数由去年同期的1027家增加至1288家，增长率为 25.4%， 产品的总销量由去年同期的3.91万吨下降 3.5% 至3.78万吨，平均销售单价由每公斤83元人民币增加至每公斤85.1元人民币，增长率为 2.5%，平均客单价由 60.46 元提升至 63.66 元，增长率为 5.3%。 第二部分向大家介绍2018年公司全年的财务表现。2018年的收入为 32.12 亿元，较往年同期略有下降，其中自营门店的收入同比增长 0.8%， 线上收入同比下降 12.1%，主要是由于行业竞争加剧，且在消费升级及新零售的趋势下，消费者的选择偏好更加的频繁。毛利润同比下降 6.7%， 毛利率由 60.9% 下降至 57.5%， 主要是由于原材料价格整体上涨以及河北工厂开始投产而导致折旧增加，成本的整体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毛利率。除税前利益利为 7.27 亿 元，同比下降了 27.3%， 净利润为 5.40 亿元，同比下降了 29.1%， 净利率由 23.4% 下降至 16.8%。 主要原因除毛利率有所调整以外，2018年门店的网络加速扩张，导致租金、人工、运输费用全面上涨， SAP 系统的投入以及河北工业园的投产导致有关的开支增加。接下来为大家具体分析2018年的销售收入情况。从收入的结构图我们可以看出，外卖收入的占比逐渐提高，外卖占总收入的比例由2017年的 8.7% 提升至2018年的 11.9%。 同时我们继续推进门店网络扩张的计划，截止2018年12月31日我们的自营门店已经覆盖中国17个省份及直辖市内的90个城市，较2017年门店的渗透率显著提高。销售及分销开支增长了 14.1%， 主要由于门店网络的加速扩张导致相应的租赁开支、员工薪酬福利以及运输开支的上涨。接下来为大家回顾一下周黑鸭在2018年全年的详细业务情况。2018年宏观数据显示，国内的 GDP 增速放缓，对零售业带来普遍的冲击，消费升级和降级出现两极分化，消费者行为的迅速转变给传统零售业的增长带来了巨大压力。休闲乳制品行业竞争日趋激烈，在线上多品类品牌凭借强大的互联网推广能力与单一品牌形成激烈的竞争，在线下品牌门店布局相似且集中，局部地区的资源竞争激烈，对消费者有一定程度的分流。与此同时，零售行业正进行第三次变革浪潮，新零售成为行业的新潮流，越来越多的企业以消费者为核心，不断的优化产品和购物的体验，外卖业务增长潜力大，懒人经济兴起，用户数量庞大，形成新的消费机会，取而代之的是电商平台的红利减弱，增速不断下滑。在行业发生改变的同时，我们也在不断的调整策略，迎接市场的变化。在自营门店的网络扩张方面，我们持续推进门店网络扩张计划，继续渗透现有市场并进入新的区域。2018年我们净开门店261家，新进入福建及陕西两个省份以及30个城市。截至2018年1288家自营门店已经覆盖了17个省及直辖市、90个城市。2018年我们策略性的加强华北地区的发展，华北地区的收入同比增长 16.2%， 占自营门店总收入的比例也由2017年的 9.7% 上升至2018年的 11.2%。 华南地区的收入同比增长 8.6%， 占自营门店总收入的比例由2017年的 13.5% 上升至2018年的 14.6%。 交通枢纽目前仍然是公司门店选址的重点策略，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共计390家交通枢纽门店，贡献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约 42.5%。 交通枢纽地区及一二线城市门店渗透率仍存在巨大提升空间。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武汉地区每百万人拥有22家自营门店，而我们已经进入的一二线城市每百万人仅有3-5家门店，全国超过200个机场，周黑鸭仅进入了其中的22个机场，全国超过2000个火车站，我们目前仅进入了其中的56个。今年公司将继续实施扩大产能的计划，进一步提升运营效率，持续提升自动化水平，以提高生产效率及产品的质量，致力于给消费者带来更好的体验。其中武汉一期工厂已经在2018年10月完成设备自动化升级改造并恢复生产，华北工业园已经于2018年4月全面投产，同时华南与西南地区均在建设之中。此外公司拟于钱江增设新厂，为小龙虾业务提供支持。上海工厂在2018年6月25日正式停产，我们也已经于江苏南通开始建厂，以满足华东地区的消费需求。随着五大区产能的进一步落实和不断优化，我们相信 能有足够的产能满足全国客户的需求。在产品方面，我们持续发掘及不断优化。2017年中期，我们首次在市场推出小龙虾后持续的改良，最终突破关口，实现全季节供应。同时为迎合当下年轻人的追求健康、绿色、小清新的消费潮流，周黑鸭小龙虾品牌聚一虾在口味上不断的优化创新，于2018年上半年推出了蔬菜味小龙虾，受到广大年轻消费群体的喜爱。同时我们根据不同节日的特殊意义，推出周黑鸭专属礼盒包装，进一步丰富礼盒产品线，以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产品需求。其次，为提升消费者的消费体验，我们在世界杯期间通过与业务伙伴合作，推出了周小半品牌的气泡水和啤酒饮料，组成周黑鸭的专属套餐，拓宽产品的组合，增加联动消费。此外，为迎合消费者不同消费场景的需求，我们尝试性的打造了一间乐吃鲜卤的餐厅，提供乐吃卤味产品套餐及限制饮品。2018年，本集团进一步实施以客户为导向的营销策略，线上线下共同发力，深化娱乐营销战略，提升品牌营销效率。一方面，我们通过抖音等新媒体平台与消费者进行互动，增加品牌的热度，并在微博、微信、腾讯视频等平台进行广告投放，扩大品牌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本集团通过策划针对不同顾客群体的多种营销活动，进一步实施精准营销策略。例如，针对年轻音乐爱好者，我们举办了华北校园摇滚音乐节，覆盖了中国70多所大学及学院。针对电竞爱好者，我们赞助了广东省当地的电子竞技游戏比赛。同时，公司继续通过翻新视觉设计，分阶段升级我们的零售门店，以时尚美观的设计提升周黑鸭的品牌形象。此外，我们继续聚焦于提升会员权益，并推出了多项会员活动，以吸引并回馈会员。例如，公司在各个大区举办了90场会员线下品鉴会。周黑鸭吃货之旅第三季则借助世界杯的热点，组织会员到俄罗斯旅游，赞助了近40名会员参加，旨在增加回头客的数量以及提升客户的忠诚度。2018年，我们持续布局新零售，优化顾客的体验。为此，我们开设了多样化的主题门店，包括深圳的电子竞技主题店、上海的周黑鸭加饿了么外卖体验店等。这些主题门店有助于快速在特定的顾客群中创建与产品相关联的特定消费场景，提升品牌知名度。我们尝试性在深圳推出了首家无人智慧门店，由周黑鸭和微信联手打造，实现刷脸进门、自助选购商品、刷脸点赞完成支付、全程自主购物，丰富了顾客的购物体验。此外，我们致力于提升会员权益，在武汉江汉路步行街开设了首家会员乐享店，可以通过会员积分实现兑换咖啡、饮料、 T 恤等各种礼品，不断丰富会员的权益。除了上述主题门店以外，我们继续扩展外卖的业务，以抓住外卖市场高速增长的机会。目前除第三方外卖平台外，公司也开发了微信小程序以提供外卖的服务，有利于公司节省第三方平台的佣金费用。2018年，该小程序已经为超过33万人次提供了便捷的配送服务。通过以上各种措施，我们实现了外卖业务的高速增长，外卖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34.3%。2018年，我们上线了 SAP 系统，加强大数据投入，提升集团整体的运营效率。该系统通过对前端生产、供应链端数据的采集及销售数据、财务数据、会员数据的分析，全面打通集团前中后台，催生产品和服务的创新，提高决策效率，并为我们实现精准营销提供了数据基础。最后为大家介绍我们的机遇与展望。2018年对于周黑鸭来说，机遇与挑战并行，在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中，我们会把握机遇，坚持我们的发展战略。第一，我们会进一步的渗透现有的市场及策略性的扩展至新地区， 提升产能与销售的匹配度，提升总体的运营效益。第二，继续加强产品的创新。第三，借助大数据的技术，实施精准营销策略，发挥会员体系效能，提高会员的粘性。第四，建立以绩效为导向的人才激励计划，提升经营效率。第五，加强数字化运营的管理，进一步优化组织流程。未来，我们会积极把握新零售及消费升级下的发展机遇，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找到突破点，继续以产品为基、渠道之网、品牌加持，回馈大家的支持。谢谢大家。
感谢管理层清晰详尽的介绍。那接下来是问答环节，请大家在提问前告诉我们您的姓名和所属的机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请各位最多提出两个问题，谢谢。下面有请第一个问题。
管理层大家好，我是 CICC 的陈文博。那这边有两个问题请教一下管理层，因为我们看到那个2018年其实也是比较有挑战的一年。那公司呢，在这个2018年下半年起也进行了很多这个模式上的探索。那我们现在看到可能有这个内部员工加盟的一个试点啊，或者说内部员工创业这样的一个探索。那想请教一下管理层，就是这种探索的初衷是什么？然后这个机制的设计大概是什么样的？然后我们应该也试了大概有几个月了，现在试下来的一个情况怎么样和未来的一个打算？然后第二个是想请教一下管理层，我们这个新品研发和推出的一个计划，因为我看到我们未来战略里面有写到说是要加强这个新品的推出嘛。然后另外一点是小龙虾应该也是推出了有快两年了，然后我们也在潜江新设了一个这个小龙虾的工厂。那么想问一下这个小龙虾未来的一个发展的战略是什么样的，然后小龙虾的放量在2019年我们是可以期待一下的吗？啊，谢谢。
啊，谢谢。这个我们确实呢，不断在尝试周黑鸭的一些变革。我们不排除任何形式让这个企业变得更加有活力，特别是鼓励我们这种企业里面优秀的员工，让他自己有主人翁的精神。所以我们在去年呢，经过尝试，这个尝试呢，这个应该有十来家，我们在尝试过程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树立很多这种活力与不活力性的东西，我们要梳理，经过梳理。所以去年呢，在尝试过程当中呢，我们得出一些有效的结论。那这个至于机制，就是目的是为了要刚才说的鼓励这种优秀的人才更加有能动性，这就是对员工优秀员工的驱动力。我们这是这么认为的。小龙虾呢，我们潜江基地呢，确实呢跟我们的预期呢有所延迟。我们预计是进入这个2019年上半年可以完成的。我们的施工单位呢，在我们基础设施这为了达到这种环保要求呢，我们会推迟了。所以我们会在2019年年底才会建成。当然这个建成已经建好之后已经过了这个收虾的季节，我们还是对未来小龙虾我们还是充满美好的期待的。谢谢。对，刚才说的对，还有一个新品，你们刚才说的这个新品，我们也带来了一些产品，然后我们也很希望我们这些投资者朋友们去品尝一下，觉得我们推出这个产品有希望吗？你们去看一下，再给我们带来了，你品尝一下。谢谢。
哎，管理层你好，我是中信里昂的周洋，然后有两个小问题想请教一下。第一是公司今年给了一个挺让人惊喜的派息率，我想知道这是对就是未来有没有什么指引。第二个就是那个就是开设12个月以上的同店的销售水平大概是什么样子？谢谢。
谢谢您的问题。关于派息率这一块呢，我们认为呢，这是我们作为一个上市公司，我们是需要给我们的股东做出合理的回报的。 那么这个也是基于公司对于未来长期成长的一个信心，所以我们也感谢我们众多的股东和投资者，大家对于公司的关注和支持，所以我们也请大家相信，在未来更长期的时间里面，公司呢会持续的用更好的业绩，或者说更加优秀的回报来报答我们的股东。那么至于说在铜电这一块呢，毋庸置疑，我们的铜电的增速受到了很大的挑战。与周黑鸭过往的历史的成长高速成长来看，我们现在的增速是有明显的放缓的。但是呢，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周黑鸭现在已经进入了新的一轮的这个发展的周期。这里可能在您的问题里面没有涉及到，但是我认为它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就比如说，大家会观测到，我们现在在致力于去扩大我的生产设施的这种建设。为什么会去这样去做？是因为我们发现，随着我们门店不断的渗透率的提升，不断的门店数不断的增加，我们的配送的半径，包括我们产品在门店终端上所体现出来的这种效期，其实是我们这一类短保产品会让消费者特别去有感觉的。所以在说到我门店同店出现这种增速放缓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和我们产品在终端的表现力是有莫大关系的。因此在这个上面，我们做出了一个战略性的布局。所以大家会看到我们今天是一直在致力于去扩大我的产能布局的，这是一块。第二块呢，也就是刚才前一位我们投资我们的这个机构问到的，就是在于新品上面。我们在新品上面呢，这么多年呢，我们是就是周黑鸭对于新品的推出是一个非常谨慎的态度。这个是源自于周黑鸭产品的这种品质的坚持和坚守。我们希望我们推出来的是能够让消费者眼前一亮的产品，从我们的小龙虾到我们刚才我们的主席所跟大家提到的今天带来的这种新品的这种感觉，可能大家去看，我先跟大家降低一下期望值，你们去看可能会发现，还是老的包装，但是你会打开吃了之后，也许大家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所以在新品上面呢，我们今年呢也会去做一些大力的去调整。那么我们也希望通过更多的产能去实现更多的新品的这种上市。第三个呢，就是在品牌的投入上面，这个也就是我们刚才说我们的这个门店的同店增速放缓，也是这个原因之一所导致的。所以大家会看到我刚才在报告中向大家提到的，今年我们还会去进一步的去加大和加快我们在门店终端的一些升级，以及我们在一些第三方平台呀，包括一些异业的合作啊等等方面，去进一步的去加大我的品牌的投入。这一块呢，也是我们认为会对我的同店的业绩来好，或者说对我整体的业绩来好，是大有裨益的。第四个呢，就是刚才说到的我们的数据基础建设。其实在座的好多的老朋友可能也听到我们在这个过往的汇报之中也提到过，我们一直致力于去抓住我的会员体验，而会员体验呢有一个最基本的就是我的数据建设。那么由于我们在数据建设上的持续的投入，我们应该取得了小小的成绩，所以我们现在的会员体系呢已经初步的达成，我们的全渠道的营销模式架构也已经基本的形成。当然目前呢还是处于一个打磨和精细化的过程，因为这些东西呢作为我们一个传统企业来讲，我们在这方面的投入和探索是不能和跟普通的那种或者说跟其他的互联网这种专业企业去比。但是作为我们这个领域来讲，我们认为我们要做到对消费者更充分的了解，对于我会员更充分的了解。所以结合这些系列的问题的这个工作上的努力，我们希望能够在未来的这个新的这个周期里面，我们展现给大家带来的是周黑鸭相对稳健的发展。这是我想告诉大家，好吧，谢谢。
管理层你们好，我是那个瑞信证券的研究员 Michael。 那我这边有两个问题吧。第一个问题就是紧接着之前这个管理层也说过，我们这个就是说门店相对的这个同店放缓是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个可能一些品牌或者门店的一个老化，那么我们在加快这个门店的升级。那我想请教一下，因为这个升级的这个时间可能也已经持续了有大概半年多了吧，那门店的升级以后跟之前相比的话，这个管理层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可能有一些量化的一些指标，看到这个情况有没有一些复苏跟好转，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想请教一下这个有关毛利润的一个情况，因为想请教一下，就管理层对今年的这个原材料的一个趋势是怎么样的一个判断？然后另外这个 VAT 这一块的话，对我们的这个公司的利润，大概会有一个多大的一个帮助？就这两个问题，谢谢。
好，谢谢您的提问。首先呢，在于门店升级这一块呢，我们都希望能够一招鲜吃遍天，就是我哪上能够立竿见影。但是说句实话，在这个零售市场上面，它是在细节中见功夫的，而细节中见功夫呢，它是需要有一个怎么说呢？它也需要有一个沉淀的过程，包括调整，包括调整。所以我刚才为什么我在刚才回答我们上一位提问者的时候，我说我的同店增速放缓，与我的历史同期相比增速放缓，是因为我有诸多的原因，而门店的升级只是其中之一。所以说我们不能期望说我门店换个形象，马上你就有一个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我可以告诉您的是，我们看到了良性的东西。但这些良性的东西，如果说您让我放在一个整个我数千家店的，我一千多家店的这么一个规模里面来给您一个量化的指标，可能我现在，我觉得这样说的话，可能有点直接给一个不太，那就不太负责任了。所以我希望您再观察我们一段时间，看我们把我说到的，我们去落地去做到。就是我们一二三四五是吧，几个措施全部做到，您再看，我觉得那个时候是我们真正的让消费者、让市场、让我们的机构大家更能够看得清楚和明白的。所以我一直想说，做零售它不是一个急功近利的行业，它是需要我们用匠心、用细节去打造的、去打磨的。所以我希望您能理解啊，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关于今年的这个成本这一块，在我们的观察来看，19年会还是会在成本的一个相对高位的区位去运行。那么这个高位的区位呢，对于我们这种对于原料的标准要求比较苛刻的这种企业来讲，会挑战还是会很大。所以对于我们这个在未来的这么一个，同时加上我们持续的这种去投入，比如说我的新工厂的成本，这个是必然的，我们是绕不过去的，我必然会有一个投入期，然后再加上我的品牌上的投入，再加上我在这些基础的投入，其实刚才说到的各项改善措施首先是要有投入的。因此在未来的一个相对的周期里面，我们会处于一个投入期。那么在这个投入期里面，我们从长远来看，我们的利润率会趋向于一个合理的调整，趋向于一个合理的调整。所以这点呢也是希望大家有一个正确的判断，好吧，希望能够帮助到你。关于税是吧？税都请我们的童总给大家解答。
好，谢谢。那个关于增税这一块，其实国内大陆这边近两年推出了很多的政策，包括前两年推出了营改增，然后在2018年又推出了这个增税降点，在2019年，这个国务院李克强总理又发言说，可能从16个点降到13个点，可以说是大陆这一块的话，国内这一块的话，我们的税收优惠真的是不断，对我们这种行业还是很有利好的。比如说营改增的时候，我们一年就是整个建厂房的建设几千万的税都可以抵，但是这一块它不能体现在一年的利润里面，因为厂房比如说分几十年摊销，它就在几十年的利润里面平摊掉了。那么在对于2019年而言的话，我们的增税如果从16个点调到13个点，对公司应该有3到4千万的一个利好啊。
好的，那有请下一个问题。
哎，你好，我想请问一下管理层，因为公司之前也发生过就是建生产基地就推迟竣工或者推迟投产的问题，这是小龙虾的生产线又出现这样问题， 我想请教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因为不止一次嘛。谢谢。
对，你这个问题非常好。中国的你看，包含从刚才说从原材料，从我们建厂，中国的社会环境会越来越好，是对环境要求也越来越高。我们原来设计的东西，我们要一定要标准，我们现在又提高，我们要符合我们现在国际，符合国情，要跟着国情走。所以我们这既然要跟着国情走，以前有的方案它会要推翻重来，所以我们工厂就会变化。你会发现我们这个，就像我们这个，我不知道有是否在这在场的投资者也到我们工厂去看，我们现在建的那个这个，像比方以污水处理厂为例，我们应该是在我们这个行业当中还是建的还是走在前列的，所以我们要响应国家的号召，跟着政策方向去走。而原材料调整也是这样的，为什么这个去年的这个原材料会这个向高位调整？因为关闭了，其实养殖业前端关闭了很多小的作坊养殖业，所以它原材料都会上涨。所以当然这是一个阶段性的调整，这原材料是一个阶段性的调整，那我们的厂房也是一个阶段性的调整。谢谢。
第二台。管理层好，我是花旗银行的莉迪亚。我这边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第一个是刚刚郝总有分享，就是我们几个要今年做的，然后我们也是很欣赏那个周黑鸭一直以来的一个匠心的精神。那但是呢，我想资本市场也比较关心，像您刚才所说的这些努力的话，大概我们是多少时间？就是比如说一年或者两年，您能稍微给我们一点，就是说一个时间的维度，然后让我们可以预期，就是说我们在什么时间点可以看到这些我们所做的努力会看到一些效果，尤其是在业绩上的。尤其我刚才你也提到，我们的盈利可能会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的一个调整，这句话我不是特别的理解，所以能麻烦您再就是说稍微再量化一些，比如或者是方向性上面再清楚的能够跟我们分享一下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呢，是想关心我们的一个加盟的，就刚才那个周总也分享了，就是我们的内部的员工的一个加盟也是在一个就是说探索和调整之中。那就是说也想了解，就是在这个方面的话，我们今年的话就包括我们去年做的一些尝试之后有些什么结论得出来，然后对于今年我们想再会进一步的去推进这个方面的加盟的话，会有一些什么具体的动作？包括除了员工加盟这一块的话，我们还会考虑其他什么模式的加盟吗？谢谢。
这个从战略层面来讲，周黑鸭有五大工厂在布局，从华中、华南、华北、西南，还有这个华东，是吧？对，我们是从战略层面在思考，所以这是一个持续投资跟持续这个深入跟进的过程。这个过程我们不是这个种洋葱三个月都可以长大，我们是种树结果子，它是需要有个阶段性的过程的。所以说你用你的话说是这个什么时候能一下长出成果，这是要耕耘的一个过程。那对于商业模式来讲，周黑鸭不排除任何的商业模式。商业模式没有好坏，只有时机。时机好的，最好的时机用最好的模式，它就是最对的。不好的时机用最好的商业模式，它也是错的。所以周黑鸭对我们的员工这种合作也是一种商业模式。我们对其他资源合作，我们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去跟这个市场去对接，是为第一个是为了服务好我们的消费者，第二个是为了企业更良性的发展。所以我们不会因为要做个什么而去做，我们是为了一个战略去布局去做一些东西进行调整。哎，谢谢。
后面那个倒数第三排。
谢谢管理层，我是 Morgan Stanley 的 Dustin， 有几个问题想跟管理层请教一下，可能稍微长期一点的。第一个可能还是回到这个产品还有新产品的目标，就管理层从上市之前就一直跟大家非常强调公司对于品质的要求，但这几年下来就说管理层对于就是对于品质的追求还有商业变现这两个的平衡的把握 是不是有一些可以在调整的地方？就周总会很强调说我们的产品一定要是最好，让消费者吃到很惊艳，但是比较现实的考量是，如果咱们不推出新产品的话，我们的竞争对手不只是在这个卤味行业，可能在很多休闲食品饮料行业都不断有新的东西出来，那年轻的消费族群对于新产品的追求可能会比老的这种这个消费者来的更容易被他们引诱。那在我们不断在练内功的过程，别人却不断有新的花样出来，这会不会是一个就说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我们对于品质的追求还有商业变现的角度，要不要可以做个平衡的空间？尤其是刚刚周总强调我们接下来五大工厂陆续完工，其实产能带来的压力是会比较大的，如果我们终端的需求没有提振的话，对我们的财务压力也好利润压力也好其实会逐渐的加大的。这个我的公司做了非常多的努力在营销上面，刚刚郝总的这个简报里面也提到了，就音乐啊跟年轻人互动啊电竞啊这些对品牌的这个知名度美誉度都很好，但我感觉就是说周黑鸭这个品牌其实对于这个就在年轻消费族群里面的知名度跟美誉度已经很高了，但是如何用产品还有合适的价钱把他们留下来，我想就针对这个问题再跟管理层探讨一下。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这个组织还有人才的问题，如果我们稍微看公司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段，3到4年的一个时间段，其实有很大的变化，就体制上的变化还有策略上的变化，譬如说我们的门店数从大概600多家在2015年的时候到现在是1300家左右，然后以前我们主要的流量入口是在这个铁公鸡交通枢纽的窗口店，现在呢我们的这个流量入口可能像下半年的零售门店的 O2O 配送已经占到17%了，所以我们可能线上的引流的这个从小程序也好从美团也好引流的更多了，不单单只是说我们的门店位置在什么地方，所以从这个很多策略上的改变还有公司体制上的改变，我们的人才的配置是不是匹配的，我们对于这个平台的这个运营然后零售的这个这么快速2-3年这么大的一个变化，我们人才的梯队是不是真的跟得上。那这个牵扯到另外一个是公司去年其实发了一个这个公告是关于这个股权激励的，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新的令人振奋的东西，但好像这个公告出来之后我们一直没有看到这个股权激励不管是在 KPI 也好还是在就是说如何去配置这个激励也好一直是还没有落实，那不知道这个管理层的考量大概是怎么样。那最后一个是关于这个资金的运用，上述刚有提问讲到这个股权这个分红比率从30%提高到60%，我相信这个对资本市场来说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很振奋的消息，因为公司的现金流虽然讲同店下滑啊利润率下滑等等，但现金流还是非常非常强劲的，在零售业态里面我们这个造现金能力还是很强的。如果说不知道管理层可不可以跟进郝总一下，因为刚刚郝总是说我们希望用更好的业绩来回报我们的股东，但是对于这个派息率好像没有把它明确下来，我想如果管理层能够有一个比较明确的高的派息率的话，可能会支持就是公司在未来2-3年这个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去调整业务的状况下再给予股东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信心，谢谢。
非常感谢你啊，每年我们都会跟你在一起交流，这很开心。对于派息率的话，我们会根据我们现金流根据我们的经营情况做适度的去分配去派息，这个我相信我们是带着我们周黑鸭最最最真诚的诚意去派息给我们的投资者。那是第一个问题回答，我倒着回答。那对于那个说品质要求，其实我每次我也会跟我们的投资者来讲，我很喜欢去走访海外的很多的一种企业，我们看到某些国家那种百年企业能有百年企业做得很好，持续了他在这个百年经营过程当中，我相信一定不是一条直线往上走的，它是阶段性的波动往前走，那无一例外他对品质的追求的非常高。那周黑鸭并不会因为赚短期的钱我们去牺牲我们利益去牺牲我们的消费者，那更不能牺牲我们的投资者，所以我们在品质追求上不管是原材料的上涨或者是市场的波动，我们一直还是要坚持我们的品质。我觉得企业最大的希望就是活着，活着才能活得更好， 所以我们在这块呢，永远不会放弃。这个我很希望我们的投资者对我们这应该予以鼓励跟支持。对于这个人才的问题呢，周黑鸭是一个开放的，第一个是开放的心态，第二个是积极的引进。对于去年我们也有一些人才的引进，这是会根据企业的规模发展来引进适度的人才。我也很希望在场的投资者，你们有身边有好的朋友，有好的智慧的人推荐到我们企业来，我相信我们管理层都是抱着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开放的心态去迎接接纳这些人才的，欢迎你们给我们推荐。那对于这个刚才说的那个资金的问题，由我们这个财务总监来回答。谢谢。哦，股权激励，对，这个股权激励呢，我们会在下半年，我们第一个我们请了全球最顶尖的这种咨询公司在给我们做梳理，目前呢已经有了方案，那我们会在下半年，今年的下半年去完善。谢谢。
好，我补充一下关于资金这一块，一共是两个派息的，一个是派息，我们周总已经回答过了，这就是60%的派息。至于以后会不会长期坚持60%，因为我们以前公告 IPO 公告的时候也说是以30%以上，所以说我们具体情况会根据说公司的这个资金流的情况以及公司未来资金投入的一个需求，平衡这种公司建设资金需要和股东的一个关系。第二一块是这个资金的运用，从年报也好，大家一直跟着我们也好，就是我们资金流还是比较强悍的，就是我们在变现能力比较快，因为我们这一块门店零售几乎都终端零售，所以变现的速度非常快。公司这一块的话，目前的资金主要还是说根据我们 IPO 当时的一个计划，那么很大一块资金是运用在工厂建设这一块，因为工厂建设可以缩短公司的这个配货期，可以增加顾客的体验，从长远来说，战略上投入来说，这是一个战略的投入。那么另外一块的话，这个资金也主要在公司的产品研发呀、资讯建设、打造我们的大数据系统以及我们的这个新产品研发这一块。那么这个资金应用这一块，可能大家刚才这个就是摩根的分析师也提到过，说我们在商业和品质之间的一个平衡，其实我们资金投入这一块很大是在工厂这边。其实我想提醒的就是说工厂建设，我们郝总也提到过，可能今年也会有压力，就是工厂建设的话，它会带来更多的折旧和能耗的一个摊销，这一块的话对利润会构成一些压力，但是从长远来说，它具备这种经营杠杆的能力，也就是说在我爬坡期间的时候，它会成为我的负担，会拖累我的财务表现，比如说是这个因为折旧费用是一个固化的一个东西，但是一旦就是说我越过这个爬坡期，当我的这个销量往上升的时候，它会变成一个助推器，因为我有足够的产能，而且固化的成本已经存在了，所以它的边际成本效益会更高。所以在这一块的话，公司从一个长远的战略考虑的话，还是坚持一种高品质的工厂建设和高品质的一个产品投入。哎，谢谢。
感谢管理层，那个我是新城资本的 Roger， 然后我还是有几个产能的问题想请教一下公司，就是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我知道我们那个华北的工厂，就是我们一直受这个产能的这个瓶颈的限制，那我们去年华北工厂投产了以后，就是对于我们整个华北区域这个门店的这个支持，现在有没有看到什么具体的改善，包括扩张上的改善，然后能不能请管理层分享一些具体的指标，比如说我们门店这个货架期有没有多大程度的这个提升，然后就是说接下来的五大工厂布局里边最先会在投产的是哪一个区域大概，然后我们是不是会在这些重点区域去做更积极的扩张。那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这个我们门店管理，就是说我知道我们是一直是通过这个门店店长或者员工来负责这个门店具体的这个订货呀、库存管理，然后可能如果销售达不到预期也会有一些的这个惩罚，就是我们在这个产能这个上来了以后，就是会不会在这个管理上做一些调整，包括我好像看到公司之前主动把这个保质期从7天降到了5天，好像是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个举措， 那背后的原因是怎么考量的啊？谢谢。
我先说吧。好，这个关于产能的问题，我先跟您做个回复。首先我刚才在那个报告中有提到，我们华北地区的这个收入占比啊，是在集团内部的占比是有显著增长的，它的同比增长了16.2%。这个应该来讲是当然一部分得益于我们的终端网络的扩张，那也得益于我们这个后面工厂的投产。当然目前来看，整个的效能还在慢慢的在调整之中啊，所以这个跟您的回复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关于说到这个门店管理的问题，由我们李总来跟你回答。我把那个保质期的问题我说一下。保质期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本身是一个短保的产品，基于这个我们因为短保产品它是一个，说白了它是一个全产业链控制的一个过程，这个产业链里面就包括全供应链控制的一个过程，所以它会受到环境温度啊，包括我的储藏温度的一系列的影响。其实大家如果通过抛开这一次来看的话，我们每年都会有一次正常的调整的，每年都会有一次的，基于这个室外的温度啊、气候的温度啊等等，都会有一次适当调整。所以呢，今年呢，我们也是基于对于这个温度的预测，我们做了一个合理的调整。这个是首先我要阐明的。第二个呢，我需要说明的是什么呢？我们这种调整，其实对于我们的营运标准来讲，要求更高了。也就是刚才您提到的，我们会对于这个高标准的要求，其实是也是回到上一个问题，是源于周黑鸭对于品质一贯的就是说要给自己加码。包括我们从管理层来讲，从我的执行层来讲，我们都在给自己加码。但是在这种加码的过程中呢，我们需要强化的是培训技能的培训、意识的培训和这个沟通和上下的这种无畅的沟通。所以稍后呢，我们李总他会就整个门店的管理啊、运营这块呢，给您做一个更详细的解答。好，
感谢您的提问。就关于门店的这个运营这一块呢，实际上我们这个短保的产品一直以来它都是在运营上面对整个门店包括我们的运营人员都是会有比较高的要求。对于我们来讲，5天和7天实际每年都是在转换的，所以并不是说这次的5天对于基层的运营来讲是提出了新的挑战，而是说这个挑战它其实每年都存在。那我们会有一整套的这个质量管控的体系，对于门店是5天或者是7天的这个保质期呢，他们会进行提示以及说做更改。那第二个呢，是关于说门店在运营这一块，可能说刚才您有提到，那因为我们的门店它是有整个的订货计划的，就除了门店的店长他可能会预测说我们 T+1 的这样一个订货的计划以外呢，实际上我们的系统会协助他去做一些判断和预测。那我们到店以后的这个产品呢，其实它并不是一个惩罚，而是说它是作为门店店长这个岗位的一个 KPI 的指标。我们是希望通过这种 KPI 的管理，不断的去完善和提升我们门店的运营能力和水平。那可能说在这个方面呢，我们未来提升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包括我们的这个智能补货的系统其实都是在不断的在研发和调试当中。那感谢您的提问，谢谢。
谢谢管理层，我是来自厦门市海金所的郭军。然后我主要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公司在上市前的那个新开门店的投资回收期是2到6个月，那么目前现在这个新开门店的投资回收期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第二个问题是，我看了公司2018年那个电商和外卖收入在同比增长10%的情况下，但是那个外卖和那个电商平台的费用是同比是下降了6%，这个原因是什么？另外一方面就是，目前这些外卖平台的费用率已经像美团之前有新闻，就是大概是高达一个20%左右的水平，就是现在是已经超过了公司的这个租金占收入的一个比重。就是想问的问题就是说，公司未来怎么看待这个外卖业务在公司未来的一个发展战略？还有就是作为这个自营门店的一个补充，还是说要加速发展这个外卖业务？谢谢。
好，谢谢。我先回答第一个，您关于说的那个门店的投资回收期。那在 IPO 的时候，我们是测了2到6个月。那么经过这将近3年的一个运作，事实上我们的开店的话，已经从原来比较熟的片区，就是已经新跟新的片区，像一些其他周边的城市蔓延，包括像一些3到3线城市、2到3线城市的蔓延，其实这个整体的投资回收期是有所延长的。那么但是整体上来说的话，我们也分门店的类型，有一些窗口啊或者商圈店，有的还是很快速的，在2到6个月。那么有的我们新长的片区，比如说是我们到福建、到厦门、到一些就比如说是郴州、益阳一些，就是我们原来没有太多影响力的片区，新渗入的片区，它的确实它的这个投资期在这个前期的话有一个磨合期，会比原来整个成熟的片区要长一些。嗯，
okay， 好，那感谢您的提问，我来补充一下关于我们这个全渠道运营的这个方面的介绍。那实际上我们大家都知道，关于线上运营呢，它是主要有几个渠道，一个是我们说的传统电商，就大家理解的这个天猫、京东这之类的。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两年比较新兴的这个外卖平台。那实际上从去年的下半年开始呢，还有一类社区电商和社群电商，也都是属于这个线上的这个我们说线上的渠道。那在不同的线上渠道里面，它存在这个服务费也都是比较正常以及透明的这个费用。那作为我们企业来讲呢，实际上我们可能说会把它整体来看，就刚才我介绍到的线上的电商、传统电商、外卖以及社群、社区以及我线下的这个自营的渠道，我们是把它整体打包来看，作为一个全渠道的运营平台。那在各个平台之间呢，我们会考量它的这个平台费用的同时呢，我们也会有自建的线上渠道以及像我们线下的这个运营的门店一样，它都是属于自有的。那这一块呢，它整个的费用，就我们说在这个服务费这一块，它实际上是会比较相对比较低。那我们会拿这一块的这种费用呢，投入到这个反馈到我们的顾客身上，让顾客能有更好的消费体验。所以从整体的全渠道的运营费用来看呢，我们可能更多的看的是它未来长期和良性的一个发展。谢谢。
管理层好，我是 HR Value Capital 的William。我想请问一个关于真空包装的一个问题，因为呢，我们也看到就是武汉那个工厂也已经改装了，就是专门去支持这个真空包装的这个产品，然后感觉上好像下半年在这方面的推广这个力度也加大，所以想看一下在2019年或者是之后，管理层对于这个真空包装这个推广，或者是和一些便利店啊怎么样的一些合作，会不会有什么安排？
对于商业模式的合作，我在前面也讲，我们不排除以任何形式跟任何场所去达成这种合作共赢的模式。比方说我们拓展海外市场，我们也在今年的1月份我们走向了海外，我们的就是我们的真空产品。当然我们未来还会对海外进行一些在尝试性的去发力，这就是为了消化我们的真空产能。谢谢。
就这个问题呢，稍微补充一下，就是应该来讲，其实在最初我们主席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曾经说过，其实周黑鸭是不抗拒任何一种模式盈利，或者说固有的盈利模式，我们从来不认为说盈利模式会有一个传统的好坏之分。所以对于真空产品来讲，我们认为它是不同的消费场景下的一种产品。所以周黑鸭这么多年呢，也一直以来我们在强调我们的发展，我们的新品也好，我们的产品创新也好，都是要跟消费场景去息息相关的。所以大家从我们开店的策略上面来看，包括从我们在未来推出的一些新品，包括说我们之前推出的小龙虾，大家都可以会发现我们一直在不断探索的就围绕着一种场景。其实这个场景这个概念，它其实是在当下这种新零售蓬勃的发展的时候，是我们做零售的是必须要去面对的。所以我们应该来讲，在真空产品上面，我们不单纯是一个表面上看是产能的问题， 实际上看是我们对于未来消费场景的一种更多的探索和尝试。所以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我们会更加致力于去丰富我们周黑鸭可能存在的消费的场景。这种场景里面也包括了大家刚才一直在问到的，不论是外卖也好，线上也好，线下也好，其实我们会发现这些都是和消费者发生关系的渠道而已，最终是要让消费者在他习惯和熟悉的场景里面去消费他可以消费的产品。所以周黑鸭一直以来在思考和改变的，或者说是最致力于去推动的，也是这个问题，希望能够帮到你。
好的，那谢谢各位的提问以及管理层详尽的解答，那今天的会议我们就到此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时间。
哎，你好，你好，手机在后台包包里面，
我
车出来了。